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考验中坚定实修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燕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5号。我是1999年刚得法一个月，大法就遭受江氏政治流氓集团无端的污蔑、诽谤、打压、迫害。我深知大法好，完全是教人做好人的。当时当地派出所与村委会的人到家里施压不让练时，我就对他们说，这么好的功法不让学，肯定是上面弄错了。我说这话时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，都差点掉下来。随着打压的日渐升级，因为害怕被迫害、被绑架，怕家人受牵连，怕自己的生意受损失，当时开了个小百货店，就逐渐地脱离了大法，混同常人了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，来之不易。15年，珍贵的15年被我荒废了。直到2015年，在同修的帮助激励下，我又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。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再次慈悲于我，给了我再修炼的机缘。因为15年的荒废，我已经堕落的连个常人都不如了，所以再走回来的心性考验关一个接着一个。我深知是师父在看我这颗想修炼的心有多坚定。仅举一例，大概在2018年，邪恶搞所谓的敲门行动，要求写三书，村支书亲自到家里来，说是为我好，别在以后影响了孩子的前途，考学、当兵、就业、升迁等。这下家里炸了锅，家人疯了般的给我施加压力。一天傍晚，父亲、丈夫、弟媳妇、丈夫家族的人，他们七嘴八舌，把我像异类一样的看待，觉得我太自私，只顾自己，不管不顾儿女孩子的将来，不可思议。我在心里反复念着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，任凭他们怎么损我，谁也别想动了我。为了防止发生意外，我提前将装有大法书、真相护身符、真相信的手提包抱在怀里。他们上来三个人，把我仰面强制按倒在炕沿上，夺走了包包，里面的东西至今都没归还我。那时我还不懂得应该向内找，就是守心性，做到仁，不失德，守住德。邪恶看我不动心，就利用亲情来诱惑我。第二天早上，80多岁的父亲突然拄着拐棍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有气无力地威胁我，你这回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喝药死去。我看着眼前可怜又可悲的老人，不为所动。我平和地对父亲说，如果你实在气不过，那你就打我两巴掌出出气。这不在法上的一句话，还真求来了父亲的一记重重的耳光，那是真用力呀。手掌落下，我的头转了90度，却不觉得疼。我知道是那颗兼修大法不动的心符合了大法的法理，师父替我承受了痛苦。父亲见我即便挨了打还无动于衷，不气不恼，他好像很后悔自己的不理智，流着泪对我说，其实我也不愿打你，打在你身上疼在我心里，我只是想能一巴掌打醒你，毕竟现在还是共产党掌权，咱得罪不起，小胳膊扭不过大腿。他说完无可奈何地走了。后来我给村支书写了真相信，又准备了翻墙卡，去了村支书家给他讲真相。本来我们常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错，我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最大了会殃及子孙。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给他讲过几次，只是都不是去他家，而是路遇或在他家工作车间。那天也给他妻子做了三退，只可惜那天村支书没做三退，或许他已经通过别人做了，只是不想更多的人知道。在这期间，丈夫的表现是连说话都是咬着牙根瞪着眼珠子，真的是咬牙切齿，什么话脏说什么，气不过时抓起什么就朝我摔打，不管不顾的，好像打死我才解恨。那几天离婚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， 逼我离开这个家，说不能牵连孩子、孙子。我郑重地告诉他，离婚随你便，你怎么对我，我都没意见，家我不会离开，我就注定这儿了。我30多年建立起来的家，我不会轻易离去的。我心里想，你说的可不算数，一切我师父说了算，我该怎样，师父早给我安排好了。不过回头看看，他也是挺可怜的，在迷中，在无知中被邪恶利用着。我就在心里发着正念，灭掉他背后的一切那邪恶生命与因素。那阶段心性考验过关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着，在师父的加持、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我经过痛苦磨练也算是闯过来了，心性也提高了许多。师父看我兼修大法的心真的坚定了，就在梦中点悟鼓励我一句，一个弱女子手里捧着一本天地行，清晰地打入脑中，我意识清楚真切。当时我睁大了眼睛，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，承蒙着师父的厚爱，我真的得法了。师父在叮嘱我，这次考验过关了。社会的压力，家庭的阻力，不管怎样吧，我坚定地闯了过来。这条路走得不易，得之不易，弯心透骨地去执着中，每一步都浸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艰辛付出。我会更加珍惜今后所要走的路，从人间小店彻头彻尾地走出去。第二部分，救人过程中提高心性。走回大法的初期，真的是有那种赤着脚往前赶的劲头，总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离开了大法，什么也不知道，与坚定实修的同修差距108000里，我真得快跑呀。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法，夜里不睡起来背法，反正抓紧精进。通过大量学法，看明慧周刊，明确了3件事的重要性，知道该怎么样救人了。我起步就是面对面讲真相，主要是农村赶大集的形式讲真相。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感谢的，有叮嘱注意安全的，有举报的，有抓着胳膊不放要送派出所，有直接朝脸上吐唾液的，什么考验都有。我就记着师父的话，自己是修炼人，摆正与世人的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一天赶大集，我只身一人来到集市的小农产品市场，给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讲真相。我说什么他不吱声，当我再进一步讲三腿时，他猛然间朝我脸上吐吐沫，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，周围人都投来惊异的眼光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当众羞辱，我赶紧站起身背转身去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心中可怜这位老者被谎言毒得太深，同时面子心、委屈心不断地往上反，所以当时那眼泪成分也不纯。我平静下来后回头看看，没人在看我的笑话，原来是自己的人心在作祟。说来也巧，有一天再来到这个集市，又给了这个老人讲了真相，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。我怪自己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呢，但这次我没掉眼泪，很坦然，我明白师父是看我上次执着心没去掉，又安排了机会让我提高呢，让我非去掉它不可，提高上来。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与付出，我一定真修实修。过了这一关不久，有天晚上做梦，梦见自己在天梯上往上爬，上面茫茫一片白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在我梯子的左下方也有一个梯子，上面有人在往上爬，再往下也是茫茫一片，看不见底。我知道师父又在鼓励我要不断的精进，奋起直追。第三部分，注重行为上的修炼。我平时基本上能在行为注意自己，在集市上卖东西，摊主多给点，给个高秤我都不要，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功的，我师父告诉我修炼人不能贪占便宜，并让其记住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很认可。有一个卖水果的摊主，每次都是非给我高秤，他总说 越像你这样不贪便宜的，我还偏要给你；越是尽想占便宜的，我还就是不给。”有个炸油条的妹子，一看是我，就说：“就你不多要，给你多一元钱的，你非得让拿下来。”因为我也每次都让她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总是笑呵呵地答应着。当我再次与她交易时，她就认出我来了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又是大热的天，我戴着防晒面罩，她还是一眼就认出我来，说：“就你一点都不多要，就给称个公平秤。”还有一次，我来到一个卖肉摊前，案板上仅剩一块约五六斤重的里脊肉，看着挺好的，叫摊主给来两斤。这时过来一个40多岁的男子，他说：“这块肉挺好的，给我称了吧。”摊主说：“有人买下了。”我看他有意想买，就说：“给你吧，我不买不要紧，不着急用。”搭上话了，那就抓紧救他，给他讲真相，他不接受，我就径直朝北走了。不一会儿，他从后面追上我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好？”我知道他是指让肉这事儿。我笑了笑，接着给他讲真相，讲真善人是什么，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共产党是什么，为什么劝你三退。这过程他随着我绕集市走了大半个圈，大概有400-500米的路程。最后他虽然没做三退，但接了《九品共产党》一书，说回去好好看看，还问我是不是每个集都来。我肯定地告诉了他，他才放心地走了。我告诉他，我们有缘还会相遇的。他虽没做三退，可他毕竟听了那么多真相，我相信他会选择好的未来的。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一个小小的善举，就会让世人感动，从而证实大法好。世人会进一步认可大法是正法，认清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邪恶的。第四部分，去怕心，救度政府人员。一次，大基士遇到 A 同修，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张保证书，是我的签名，日期是2020年12月7号。我惊呆了，怎么回事？ A 同修说：“我想你肯定不知道。”我确确实实不知是怎么回事。我仔细辨认了下笔迹，确认是我丈夫的。原来这假的保证书是接到人员利用他来诱惑 A 同修的丈夫，替 A 同修也写个保证书，被 A 同修无意中发现了。与 A 同修切磋后，我拨通了管这事儿的政府人员的手机，告诉他我村的名字，有点事儿想找他商量。我说：“因为你办公室的人太多，说话不方便，能否来我家商谈？”经协商，他答应来我家。放下电话，我不停地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清除怕心，并请求师父加持。我准备了一封真相信，还有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单页。大概上午9:50左右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说他正在来的路上。他很健壮，看上去30多岁。落座后，我开门见山就说：“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今天麻烦你来，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我给他讲基本真相，他说：“这个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不管什么功法都是叫人积德行善的。”接着他问我什么是神，我说：“修炼觉悟了的人。”选自《转法轮》。他问：“神在哪儿？”我答：“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中。”他又问：“宇宙在哪儿？”我答：“我们生活的空间。”他再问：“怎么认识神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这样理解的，你上学，你的知识是从小学到中学，再到大学，再到研究生、博士等，再往上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修炼是指你的道德品质，你的心性达了一定层次的标准了，你就成为罗汉、如来、佛道神等不同境界的生命。”他似乎领会什么，点了下头。接着我把准备的单页给他看，他看得很认真。看得出他对大法有所了解，想了解得更多。我就提出了假保证的事。他说他刚来不到一年，不知道这事儿。我说像这种情况，你们那里肯定 是要留保存的吧？他说，肯定有。我进一步给他讲了这件事的利害关系，告诉他那保证书背后是有邪灵的，希望他能回去找到他并销毁，最好是用火烧掉。他答应了。我又接着劝三退，他说再回去考虑一下。后来知道他已经三退。这时他看到旁边放着的是福冈发表的经文《醒醒》，他说，哎呀，这才刚发表你怎么就有了？说着就看了起来。他说，你师父也没说你们该不该打疫苗。我说，我师父讲的法理全凭自己悟。他点了点头。这时已经11:15了，他起身要走了。我又将真相信递给他，让他回去好好看看。他接了信，并且说，这个指经文我也带回去，好多没看明白。我说，这是佛法，你带回去一定要保护好，一定要珍惜。我又再三叮嘱那个保证书的事，回去一定当回事。他答应了。送走他，望着车子渐渐走远，庆幸这个生命的醒悟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正法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，这段时间一瞬间就会过去。我一定努力精进不怠，做好该做的事，跟师父回家。也希望世人都能快快醒悟，尽快三退，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毕竟时间不等人啊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照大法去掉层层的人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。我和母亲都修炼大法，在半年前母亲表现出严重的病业状态，家人把她送到医院后，医生先后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，甚至让我们准备后事了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母亲也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原因，并发表了严正声明，身体发生了奇迹的变化。母亲出院后，我们回到老家，由我来照顾母亲。老家的同修们听说后，纷纷过来鼓励母亲。在大家坚持不懈的发正念加持下，母亲除了脚部的小窗口未愈合，暂时不能下床外，各方面基本恢复了正常，常人纷纷称奇。今天中午，母亲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下班早点回家，说有个亲戚来看她了。这个亲戚曾患胃癌几年了，前段时间她突然严重，差点失去性命。我和母亲听说后，和这个亲戚讲了，让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在电话里，我母亲和我说，现在他精神很好，是因为吃了一种神奇的药。我母亲让我也给他买这种药。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我想还是先回家找那个亲戚问清楚情况再说。在回家路上，我满脑子都是想和母亲说的话，感觉母亲根子上总是不能站在大法上去认识，犯糊涂不争气，给常人讲着真相，反过来还恰恰要从这个常人这里买神奇的药吃，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回到家，我见了亲戚，看到确实他气色好多了，听了亲戚说的，我就很清楚他在做市面上的保健品传销。 而他说开始吃这种药的时间恰好就是我们教他默念九字真言的时间，所以他相信是那个药品的神奇。这里我重点要说的是我自己。在我明白亲戚在做传销这个事儿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母亲那么多的不是，甚至感觉那些话仿佛在嘴边，必须一吐为快。为什么我憋不住的要一吐为快？此时是什么在支配我？那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在认识中说，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。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我赶快抛开我做这件事的目的、理由，立即去分清此时此刻暴露出来的不属于我先天自己的那些思想、观念还有业力。最容易分清的是急躁、生气、抱怨、失望，然后是坚持自己的心，怎么来说服母亲的口才。再细看，还有对名的执着，害怕常人因此笑话我们，共产邪灵的思维，发动家中常人或同修一起来批判母亲。表面上看是为了母亲，为了同修如何，甚至为了大法如何，然而这些不好的心就是不好的心，可能在平日的对常人交往中是很难表现出来，或者越来越很少表现出来了。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感觉自己一定在法上做得对这种想法掩盖下，他们才会暴露出来。我不赶快清理他们，更待何时？也许这些往往在做对的事情掩盖下被忽略的心，就是最后剩下的那部分。也因为这些自己该修去的心的存在，可能会让原本看起来对的事情的结果变得不好。反过来还想，我是为他好啊，他怎么不理解我？如果还不知道修去这些心，旧势力就会抓住这些扩大，可能又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隔阂，最终影响到救度世人，这也是旧势力要达到的目的。每个人在修炼中会有不同的感受，我其中之一的感受就是，每当我意识到自己有不好的心，或者这是后天的观念在左右我，能够分清这不是自己，要去掉他们时，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好像自己脑袋中有花岗岩裂开一样，或者是像一层沙子构成的壳刷从身上掉下来，或者是头部突然一轻，额头好像变亮了。借此机会还想和同修们交流其中一段修炼经过。前些年自己被人的观念带动，从借钱做生意，执着自己开公司赚钱开始，心思用到生意上越来越多，学法越来越少，甚至长期不学，不知不觉中整天忙于事业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学法，更不要说救人讲真相了。不仅如此，没日没夜地去找资源、谈合作、谋划策略、写方案，换来的结果是劳而无果、入不敷出、负债累累，被银行拉入黑名单，员工工资不能及时发放，被多次告上法庭，借亲朋好友的钱不能归还而逐渐疏远，被债主多次堵门要账，甚至多次想到自杀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哪里能静心学法呢？哪里还能救人呢？正法修炼仿佛越来越淡了。那时自己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，可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，整天处于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中，沮丧、苦闷、颓废、 整天笼罩着我，对自己失望至极。可想而知，自己给周围人讲真相的效果如何了。这不正是旧势力想达到的目的吗？不但让你放弃修炼，更重要的是不参与助师正法，让很多本应得救的人因此失去机会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无论我之前做了什么，我现在的这些负面的心都是应该去掉的。我在长安中是做了错事，欠债不还等，但我现在依然要从当下把那些不好的后天的观念去掉。我要爬起来，从现在开始，从最低谷处开始。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头顶上一下子仿佛掉下来了几吨重的石头，摔碎了。之前我关于做事和心态的关系，经常想到的是，即便自己的观点是对的，事情做对了，但心性没有提高，还是不行的。但是经过此事体会到，如果在错事中依然知道用法来对照自己，只要对照大法修心，想跟师父回家，大法无边，佛恩浩荡，都可以回归正道。幸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我后来通过学法，终于逐渐摆脱了那种陀螺似的困境，跟上了正法进程，也越来越体会到实修中不同于常人的那种苦和乐，越来越体会到越到最后越细微，越来越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。也许只有通过这些具体的事情，才能暴露出这些不同的心来。所以在常人中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机缘，每一次机会都非常难得。就在动念写这篇体会前，我又看到了隐隐约约冒出的欢喜心和名利心，于是我就赶快抓住他们，发正念清除他们，可不能让他们再跑了，静下来后再开始动笔。然而做了这些后，我意识到好像还是在一层壳的基础上做的这些事情，不知道是什么心，但是知道它是后天形成的，意识到了我就清理它。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悟，希望和同修们借助明慧网这个平台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。每个人修炼状态不同，仅供同修们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正面思维来对待问题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9日。我们的思维应该是纯正的，所有的负面思维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在旧势力的那套系统中全是负面的思维，所起的作用全是负面的，是干扰正法的巨魔。三位同修 A、B、C 一起配合做资料。 C 同修最近工作有点忙，家庭中也有很多的矛盾出现。 A、B 同修总在我面前说 C 同修怎么不主动干，怎么看不见活，干的活少，怎么家庭观没过好等等。我听着有些别扭，但又不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。我建议他们多为 C 同修考虑。 A 同修说已经为他考虑了很多了，我就没话可说了。后来我在学法中悟到，这是负面思维在左右着我们，我们发现后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。以前看 C 同修遇到的家庭观时， 总是想都是因为他这个执着不放，那个情不放。而现在用正面思维来看，就是这些家庭矛盾是他提高的好机会，是他要还欠的东西，是了结与家人的生生世世的怨缘，是结账的时候到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C 同修也意识到了自己过去一直用负面思维在对待，结果矛盾日益激化，这次应该用正面思维来看待自己所遇到的矛盾了。我悟到这儿之后，考验就来了。回家后，一看餐桌上女儿吃完饭没有收拾的碗，没有刷的锅，还有水池里没刷的碗和油乎乎的水池，要在以前心里马上就会指责女儿。现在我意识到了，我得正面看问题。我端起锅就刷起来，一边刷一边想，我得正面看问题，我得正面看问题。想着想着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女儿给我提供了一个用正面思维来面对这个不堪场面的机会，是好事。那些个负面的思维一点都没有，好像被挡在外面，一点也进不来了。我很平和地和女儿说，能不能把碗刷一下啊？她答应了。她刷的时候，我说，顺便把水池子也刷干净啊。她一股不耐烦的口气说，你还吩咐个没完了。我心平气和地说，那就留着我刷吧。她最后也把水池子刷干净了。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纯正的思维太好了，一切都是平和的，美妙极了。大法是纯正的，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得严格要求符合纯正的大法，才是真正的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以上是个人修炼上的认识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